进白府子要砍李渊，把文武百官都吓坏了，心说这家伙真敢干呢、啊，哪有见过当大臣砍皇上的？李渊的心里一翻个，哟，完了！他知道程咬金这家心粗性野，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李渊还轴上了，一不躲二不闪，把脖子一探，把龙袍那领子往里窝了窝，用手一拍这脖子，程王兄，来来来，往这砍，你往这砍，我说话算数，封了你砍王的斧子了，你就有权砍我，砍吧。你说这事怎么办？程咬金大斧子举在空中落不下来了，李渊喝出死去了，哎呀，程咬金是左右为难，幸亏他这个人非常圆滑，粗中有细，软的硬的都行，他把斧子哎又放地下，程咬金撩袍子往这一跪，万岁，臣能砍你吗？哎，万岁呀、啊，既然你封过我，上殿不见君，下殿不辞君，为了秦王李世民，你来看微臣给你跪下了。你要饶了秦王还则罢了，不饶秦王，微臣宁可跪一个钉遭木烂，我把脑袋磕碎了我也不起来。万岁，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看在我程咬金为唐朝立过战功，你就答应了吧。嘣嘣嘣嘣嘣，老程跟风里啊，拿脑袋碰金砖都带响了，磕了半天头，李渊也没言语，程咬金正磕着呢，就觉这袍子有人拽了一下，回头一看，是他大哥魏征。哥，什么事？哎呀，四弟，你好糊涂，你给谁磕头？给万岁呀、啊！你往上看看，万岁在哪儿呢？啊！程咬金长脸一看，呀，九龙口空无一人，李渊呢？蔫不溜的退了殿了，把老程来个干蹲蹲这儿。这回程咬金可受不了了，赶紧从地下站起来。哎呀，李渊呐、啊，昏君，你真不给我留点脸呐、啊？你饶也罢，不饶也罢，哪有把我这晒在这儿的？哎，这怎么叫我下八宝金殿？老程跟疯了一般，伸手把大斧子抄起来，跑了和尚跑不了寺，我非追上他不可，抡斧子就追。你不说他笨吗？哎，这回来灵巧劲儿，撒酒如飞，进后宫就撵。单表李渊，他心里也不是滋味。李渊心里不痛快在什么地方？就说程咬金这帮人跟着捣乱，心说李世民犯的叫什么罪呀？调戏我的爱妃，人伦颠倒，不如畜生啊！我杀他还不对吗？按理说这都是不赦之罪，你们就跟着这么起哄，你叫我怎么说？我说过几天再跟你们说，不行，立鼻子我就得答应，真是岂有此理呀、啊！他知道惹不起程咬金，这家伙软磨硬泡，要不吹胡子瞪眼就抡斧子，要不跑这连哭再磕头，这玩意谁受得了？惹不起，躲得起，故此李渊不辞而别，退回后宫，一边走着一边低头想着，我们老李家怎么出这种逆事呢？ 哎，他正找着呢，有个太监一回头，哎呀，万岁不好，程咬金抡大斧子追来了啊！李渊回头一看，魂飞天外，他明白这回程咬金把他追上，绝饶不了他，吓得李渊撒脚就跑，把龙靴都跑掉了，一直赶奔内宫，往前跑着跑就到了紫禁城。进紫禁城就是内宫了。李渊跑得也挺快，皇上的架子也没了，滋溜钻进城门洞，吩咐一声：“掩门，掩门！”滋呀呀呀呀，咣当当当当当当。紫禁城的城门关闭，里头把栓杠子全上上了。李渊顺着马道上了紫禁城的城头。这时候程咬金就看到了，晚来那么一步他没撵上，把老程气得把斧子举起来，照定紫禁城的城门，斧劈城门，他打算破门而入，那谈何容易呀、啊？紫禁城那城门厚了下不到一尺也差不多，两旁边用铁板包着，碗大的菊花钉密密麻麻的。也慢说拿斧子劈呀，拿小炮你都轰不开呀。朕的程咬金手腕的发麻，毫无有办法。单标李渊到了城头之上，手扒着垛口往下看了看，哎，又是气又是疼。还得说跟程咬金有点感情，李渊很谅解程咬金，知道他对秦王是忠实的，但是他不知道秦王犯什么罪。李渊高声喊喝：“程王兄，你这是何必呢？回府休息去吧，朕不怪你啊。”日后自然对你说清楚，你这是何必？对啊，噔噔噔噔噔，程咬金往后倒退几步，平端大斧仰面观瞧，就见城头之上绮罗伞盖之下，李渊探着个脑袋正看着自己呢，够又够不着，摸也摸不着，怎么办？程咬金二次说话：“万岁、想不到你我君臣落到这步田地，万岁呀、我说什么也不能回府，我就要求你老人家开天恩，赦免秦王无罪，万岁你能不能答应？”“哎呀，王兄，此事万万我不能答应。”“好了，咱这么办行不行？万岁，放下他说咱君臣的，你疼不疼微臣？”李渊一听这什么意思，跟程咬金说话得注意，他竟转圈来转不转，把自个儿就转在里头。李渊赶紧回答：“朕疼爱卿家。”“好，既然你疼爱于我，万岁，你就饶了秦王。假如你要不成为臣，你来看。”他把斧子一拧，刃朝着里呀，拉出自杀的架子来。“万岁呀、这把砍王的斧子我不砍旁人，是给微臣我自己准备的。你要疼爱微臣，你就饶了李世民；你要不疼爱，我就要死在你的面前。”程咬金说这话的时候，脸也变了色儿，胡目之中的眼泪刷啦一转个。李渊看得清清楚楚：“哎呦，程王兄啊，你这是何苦的？他是他，你是你呀、你怎么能相提并论？ 王兄千万不可行夫人之见。万岁别说别的，你就给我一句痛快话，饶也不饶。这哎呦，把李渊急得直跺脚，你这不逼人吗？爱卿，这我不能饶啊。这个不字刚出口，就见程咬金把酒一跺，万岁好，把大斧子往里一推，把袍子一蒙，这脸噗扑通开，抹了脖子。李渊在城头上看见阵阵，哎呀，好兄弟在城上掉下去。李渊这回害怕，他认为程咬金是吓唬他，闹了半天变成真事了。哎呦，这可了不得了，程咬金被我逼死在紫禁城下，消息要传到外面，文武百官都是他的磕头把兄弟，还不得跟我拼命啊。这帮人拿起刀枪了一起哄，我大唐的江山休矣，连孤性命也难保了。这他怎么能这样？李渊一想，事到如今还得想个办法挽救这败局啊。顺着马道下城，他都不知迈哪条腿，一下迈错了，好兄弟轱辘下，让太监们把他扶住，哭哭啼啼传旨开放紫禁城。李渊就扑到程咬金身上，程王兄，你可坑死孤臣了。老这程咬金他哭开了，王兄啊，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我要知道你真抹脖子，我就把他饶了就得了呗。哎，李渊这话刚说完，程咬金一咕噜在地起来了，把李渊吓得呀呀呀，转身刚要跑，叫程咬金砰把袖子给拽住了。老老老，别走别走了。程咬金真抹脖子，他才不抹呢。程咬金自己还说呢，我死没那事儿，别人死完我才死呢，活得好好的，我抹脖子吗？不过这是为了李世民装死啊。程咬金的智谋是够多的，李渊这才上当。程咬金为什么把袍子蒙上脸，咔哧的一声，他把袍子拉坏了，脖子连血都没出。李渊后悔也来不及了。程咬金说，万岁，你刚才说什么来着？金口玉言，你要知道我抹脖子，你就把李世民饶了，这你说的吧？万岁，你说话你算数吧。最后把李渊逼得实在没办法，也罢，程王兄，我算服了你了，好吧，看在你的份上，我饶秦王不死。哎，谢主隆恩。程咬金这才高兴。李渊说，等一等，朕我要把话说清楚，不是叫他总不死，看在你的份上，饶他30天不死，就给一个月，到一个月头上还得杀他，要不你这么折腾，说什么我也不答应。程咬金一想，哎，这怎么办？哎，也行啊，有这30天就不愁那30天。程咬金想，也就答应了，多谢万岁。程王兄，咱可言出一句啊，到一个月非杀不可，到时候你再捣乱可也不行，你就真抹脖子也休怪孤家无情，臣谢恩。李渊传旨，在五朝门放下李世民，押到天牢断思绪，就等着到一个月之后再杀李世民。程咬金这才回府啊，哎呀，他这一回府，文武百官都来了，一个是祝贺秦王今天没死了，最主要的下一步怎么办？怎么能想什么办法救这李世民呢？程咬金也没辙了， 急得晚饭都没吃，这，哎呀，急死人你！程咬金心说，现在这事出的别扭，有几个说话算数的人都没在京城，都谁呀？头一个大帅秦琼秦叔宝染病在床，是一病不起，大口吐血，现在正在临潼休息呢，自顾不暇。如果把这个事跟秦琼一说，把他就得急死。二一个徐茂公奉旨到江南考察钱粮，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第三个少保千岁罗成回济南去祭祖去了，到现在也没见着影子。第四一个造袍大将尉迟恭奉旨到河北正定府监修大佛寺，你说这几人都没在，曹咬金这不是孤掌难鸣吗？老程说话，要有一个在这儿，那我也能救得了李世民。后来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最近的最可靠的就找尉迟恭，因为他跟李世民的感情是最好，要说解救李世民他是义不容。再有说尉迟恭功劳太大，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再者说呢，他离着京城也比较近，比那些人都有把握。思前想后，最后程咬金下了决定了，马上把书记官找来，给尉迟恭写了封信。写完了，程咬金盖上手雅，用火漆封上，顶上插了三根鸡毛。这是什么意思？代表十万火急。那鸡毛信不是现在有的，列国年间就有啊。程咬金一想，这送信的人还得把握呢，来啊，把程喜叫来。程喜是程府的一个家人，跟随程咬金多年，小伙子精明强干。程喜到了燕安宝殿，跪倒给主人叩头。程喜啊，这是一封信，必须亲自面交尉迟恭老国公，告诉他见字之后速返京师，我等着他。不过可跟你说清楚啊，时间是一个月，也就是说你用半个月时间赶到河北正定，老元帅利用半个月时间赶回京城，耽误了一天就坏了大事了。我恐怕你那马不好使，我的大肚子蝈蝈红卷毛狮子吼交给你啊，你骑着去，一定在半月之中赶到河北，听见没听见？奴才记住了，你要把此事办成，回来重重有赏，要耽误了一天时间，你可小心着。我知道。常熙把书信接过来，包了包，背在身边背后，跟文武百官告辞。安且程咬金等着尉迟恭不提，单表程喜，在马号里头拉出程咬金那匹卷毛狮子吼，备好了鞍鞯。他怕路上吃饭不敢踏，背了几个水葫芦，带了点干粮。程喜是飞出京城，直奔河北正定，在路上跟疯了一样，紧紧的在路上马不停蹄，水喝没了，在河沟里灌点，没干粮，赶在集市上买一口，一边骑着马一边吃，实在不行了，给那马印溜印溜。就这么一站一站，一程一程，程喜在马上计算着时间，一天两天三天，到了十九天头上，这才到正定。离预定的时间就超过了四五天了，程喜儿哎呀了一声，可要了我的命了。那老元帅这两天能不能赶到京城？可是也难为他，从马上都下不来了。到正定府尉迟恭的公馆一打听，门上人说老元帅不在，上工地 去监工去了。常喜二次又找到工地，监什么工呢？就是河北正定府大佛寺。据说想当初唐高祖李渊在跟后汉王刘黑塔开兵建仗的时候被困过此地，之困的里无粮台，外无救兵，眼看全军覆没。晚上李渊心里头许了个愿，说苍天保佑，神佛睁目，只要能叫我转危为安，我能逃出我这条命，将来必破土动工兴建一座大佛寺报答神灵。事情也凑巧，没过两天秦王李世民领着援兵到了，一战大破刘黑塔，解救了李渊。这一次李渊当皇上了，那意思我不能欺骗神圣，当初我许的愿我就得还愿，所以就发起国币躺银48万修这座大佛寺。当然这个事儿有没有呢，这是荒唐的很呐、啊！李渊心里他明白，现在李渊能亲自来监工吗？当然不能来，他就派个代表。这个代表一般的人还不行，所以就挑选了造袍大将尉迟老元帅，让他代表自己身为特使到正定监工。现在他来了已经一年多了，从寺外召集的良工巧匠破土动工，有钱就好办事儿。再加上尉迟恭这个人着死宝，管得又严，这工程进展的十分迅速，现在完工了，大殿配殿、山门、钟鼓楼全都竣工，所差的就一点，大门外有一道影壁墙，哎，还没开始修建。尉迟恭心里高兴，今儿个早早的到了工地，搭了一座凉棚。由于天气炎热，他叫这凉棚遮着太阳，拿着扇子呼嗒呼嗒扇着，看下了工地的情况。正在这么个时候，常喜就赶到了，亲兵卫队拦着，干什么呢？找谁？哎呀，我找尉迟老元帅。你谁？我是鲁国公府的家人，我叫常喜。他们怎么一朝着尉迟恭听见了？常喜，我认得。他怎么来了？叫他进来。他这一说话，谁敢不听？时间不大，程喜来了。哎呀，老国公啊！尉迟恭大吃了一惊啊！就见程喜都脱了相了，没人模样了，挺好孩子糟进来了，眼窝深陷，两腮塌进去，跟猴差不多了，满身都是尘土。程喜，你来找我为了何事？
哎呀，老元帅一言难尽，你先看看这个。
说着他把包裹解开，拿出程咬金这封书信交给亲兵，亲兵递尉迟恭。尉迟恭的心蹦蹦蹦蹦蹦跳，心里说出什么大事儿？难道说我府中出了事儿了？谁死了？谁遭了横祸？不对，我府里要出事儿，怎么城府来人了呢？要城府出事了，我那好朋友程咬金有了三长两短。总而言之，他胡猜乱想，手里哆嗦着把封头撕掉，把信瓤拿出来。他展开书信，从头到尾仔细观看。尉迟恭不看则可，看完之后就见他把眼一瞪，瞪，气死我也！怎么气那样的？他看明白了吗？不，看了半天一个字儿都不认得。这尉迟恭是大老粗打铁的出身，没念过书，你说你看个什么劲儿呢？你赶紧把师爷找过来给念了一遍。这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现在秦王李世民被雪去王爵被押天牢断罪，一月之后叫掉头，望你见字之后火速还京，你我想方设法救秦王不死，上坠千下坠万，程咬金盖着手痒。尉迟恭一听，什么？李世民要掉头啊？ 这到底为的是什么？不用问，程咬金大概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要不就他不能找我来。哎呀，他问程喜，万岁给了多少期限？
一个月，一个月以后上。
你在路上耽误了多长时间？
因为小人骑马的技术太差，我走了19天。
哎呀，尉迟恭一算计这日子，坏了，万水千山呐、啊，能不能在一个月之内赶回去？要差一天，秦王性命难保了。老元帅等想到这儿，吩咐一声：“来呀，带我的宝马！”手下的亲兵赶紧带过来，牵了一丈青宝马良驹，再看尉迟恭飞身上马，啪的一鞭子下了土山，奔京中就跑。这一口气这马呀，就跑出40多里地来。单表老元帅尉迟恭心如火急，暗自思想：今番到了京城，我见天子给秦王保本，你要饶了我还则罢了，如若